郭冠琴姊妹读出今天的经文箴言第一章二十到三十三节，然后将时间交给叶牧师。今天的讲道题目是愚蒙人和愚妄人。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箴言第一章二十到三十三节。箴言第一章二十到三十三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各位好，上个月我讲到机会在箴言，讲到机会是什么东西，今天呢我就讲机会的相反，这个相反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在箴言里面呢，有三类的人呢，就是没有机会的人的。第一类呢，就是这个愚蒙人呢；第二类就是愚妄人。然后是第三类的，就是在箴言呢就用这三个字啊，恶人、占诈人和亵慢人。从这里会看到呢，就是这个可以想是坏的程度呢是越来越坏的。就是呢，愚蒙人比较上呢不是这样这样没有机会的。然后呢是比较上更没有机会的，就是愚妄人了。然后最没有机会呢，就是这第三类，就是恶人、占诈人和亵慢人。同时呢，这也讲到这个改变的程度啊。愚蒙人最比较上呢最容易改变的，但是愚妄人呢就比较上不容易改变了。最难改变的就是第三类人了，这些恶人、占诈人和亵慢人。所以今天呢，我就主要讲第一类和第二类，就是愚蒙人和愚妄人。同时希望呢，我们可以学习怎样的看看自己啊，是不是属于这两类的人呢？再看一看，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们怎样应对呢？好，我们首先看就是谁是愚蒙人，谁是愚蒙人？在箴言中文的翻译里面呢，愚蒙这个字呢。在原文呢，在中文翻译这两个字，第一个就是愚蒙，第二个呢就是愚昧。所以你看到愚昧呢，可能这个字就是说愚蒙，不是愚妄。好了，我们看一看谁是愚蒙人。第一个特征呢，就是 愚蒙人呢，凡事都相信，凡事都信的，有话都信的啊。在第十七章十五节，愚蒙人虚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什么都信的，什么都信的。如果在信仰上呢，遇到谁啊，讲到啊，我们相信的主耶稣是这样的，这样的啊，那么啊，是吗？啊，要相信了。这个不是是这样的啊，要相信了。如果什么都相信的，那么就很容易离开正道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异端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就出来讲啊，是这样这样的，那么就很多人啊就相信了。所以我们在信仰上呢，要谨慎，要知道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就是圣经所教导的最基本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得着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不单是信仰上，很多事情上呢，我们也是应该这样的。有机会的人呢，不是凡事都相信的。我在差不多十八年前呢，从日本宣教回来加拿大。我已经超过四年了不在加拿大了，所以回来时呢对加拿大的情况呢都不很熟悉了很多事情都是很新鲜。那么我们住在一家房子，这房子已经旧了，所以很多很多东西呢也需要维修。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人呢走来敲门，他就自我介绍了，就是我是维修的你家里有什么东西是需要维修。当时我们的房子呢在地板呢，有些地板呢已经不好了，所以我听到就问他了你们可不可以维修地板呢？他说当然可以了，那么就他涨价钱了他给我一个价钱我看一看相当便宜哦是很好啊那么就是那么很好很好但是我还有些少机会那么我们说应该签一个合同。他说好好，我们就签一个合同。签的时候呢他说但是你需要付我一个代金你付我200多块钱，那么呢我以后呢就来跟你做了。我就想好啊，这应该做的，我就签了给了他200多块钱了，就签了合同那么我心中有合同应该可以啦。但是呢到了他来的 那天呢，他没有出现，再等又没有出现哎呀，后来呢我们找了警察来了，他听了就笑了你上当了，签了合同了，这个合同是假的这个人去了什么地方我们找不到了，所以我就被人欺骗了200多块钱了我就因为相信他因为相信他同时以为签了合同就是可以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假冒的人很多骗人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小心，我们不可以凡事都相信有话都信的。不过当然呢我们也不可以呢极端的。有些人呢有话都不信，有话都怀疑。这也不可以的因为我们对人也需要有信任感，特别呢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往我们的相教里面呢，在小组相教里面呢，如果你听到什么也怀疑你对没有对任何人呢也不相信呢，那么你这个生命呢就很痛苦了你就不可以，我们就不可以呢有真正的在主内有相教了，因为你什么事也不相信人，不信任人呢，你什么也不分享了，对不对听到什么也不接受了，那么这样怎么可以有主内的相教呢，主内的分享呢？所以我们不可以有极端一方面呢不是凡事都相信，但是另一方面是凡事都怀疑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愚蒙人呢都是凡事都相信第一个特征呢就是愚蒙人呢不分辨祸福不分辨，这是祸这是福 我以前也讲过了抽烟这件事了。当然在圣经上你找不到有经文的讲到抽烟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你抽烟对你身体呢有非常非常坏的后果了。你希望你长寿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想了，那么抽烟你就不可以长寿了。但是很多人就不理会，特别是在年轻时候啊，那么你问我以前在学生时候呢，在我住的地方呢，同时有其他的学生啊，大学学生，有一个是从巴基斯坦来的，他的天天的抽烟啊，天天抽烟，所以在房间里面呢，屋子里面呢就充满了烟的。所以有一天我对他讲了啊，抽烟对你有害的，没有益的。他听了就笑，我现在是20多岁，那么我都50岁，我再不抽烟了，我现在需要享受，需要享受。这个人呢，就是不可以分辨什么是祸是福了。所以我们不要做愚蒙人。我们知道在加拿大呢，有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很喜欢呢赛车，就是用车比赛啊。以前呢，在多伦多呢，多伦多呢，有几个地点呢，就是他们比赛的地方啊，就是在午夜啊，2、3点钟呢，他们就出来了，赛车在街道上呢，就比赛了。很多年前呢，几年前呢，其中之一个据点呢，就是这个 Steels 和 Birchman 啊，还有一个据点呢，就是 Richmond Hill 的 Bayview 啊，他们呢在午夜2、3点就出来了，就比赛赛车了。在几个月前呢，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这个消息了，在 Vancouver 呢，有一天白天啊，不是黑夜啊，白天就有13部跑车跑在一条公路上啊，这些13部跑车呢是非常非常全世界最名贵的跑车啊，所以这13部跑车呢总价值是超过200万块钱的。他们呢就在这个公路上跑了，突然呢在后面的跑车呢就停在公路上哦，横的平在。就阻止前来的车，不准他们前进，然后其他几部车就开始在这个公路上跑比赛了。有些见证人呢说，他们的时速呢，他们速度呢超过200公里的，就这样了。这些人呢后来被警察抓了啊，就发觉呢，他们大部分呢都是年轻人啊，没有20岁的。年轻人，而且呢全部是从中国来的，中国来的少年青年。有一个人是政协委员的孩子啊。他们很有钱啊，很有钱啊。超过200万块钱的跑车。但是在公路上啊，就阻止其他车，他们就比赛跑。他们觉得啊，这是很酷啊，这是很好啊。但是其实呢，这是不分辨什么是祸，什么是福。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呢，都是这样没有机会，就是愚蒙的。我们是愚蒙的，不知道原来是我不是福。这是愚蒙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小心的。第三点呢，就是愚蒙人呢是缺乏道德的意志的。我不是说他们缺乏道德的意念，缺乏的知识，而是缺乏这个意志。我们看一看箴言第七章啊，箴言第七章呢，从第六节开始。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里，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就见到什么呢？见到一个愚蒙人了。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其实呢，这里说是少年人但是呢，很多人呢不是少年他是中年、老年呢，也是愚蒙的。 从街上经过，走进隐夫的巷口，即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看了、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身世。他虽然是妓女的打扮，其实他不是妓女啊。我们以后看了，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有丈夫的太太，有一个丈夫的太太。但是呢，这个妇人呢来去见这个愚盲人了。这妇人虽然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念无休耻地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啊，这个人呢是很有信仰的啊，很有宗教的。所以我已经献上我的平安祭了我已经完了我的愿了。然后他说了，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悄悄遇见了你。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我告诉你们呢特别你们女人呢男人一个秘密就是呢我们希望人呢欣赏我们希望人称赞我们呢，不单是女人所渴望的，男人也是非常渴望的男人非常渴望女人对他们称赞的特别的是他们的事业上面呢所做的事情呢这方面称赞他那么呢如果听到这个称赞呢，他的心呢就飘飘然了就是很高兴的那么呢叫他就会很容易喜欢你的这是男人的秘密所以这个女人呢很明白男人的心理所以就用甜言蜜语就说了我恳切的求见你的嘛，你这样重要所以我恳切的来见你的面怎样恳切的呢？你看我预备很多的东西都是为你预备的这是什么呢？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献祭的花门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墨药、神像、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用甜言蜜语来说但其实这是一个有丈夫的太太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云路，他手拿银囊，逼到月望才回家。就用很多的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听到这一切，看到这一切这个愚蒙人就怎么样呢？22节，少年人不但是少年人，愚蒙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要上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立刻跟随他。其实这个愚蒙人他有没有道德观念呢？他当然有了，他是应该有的，但是他缺乏的是什么呢？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他知道不应该跟这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已经结婚了，他知道，但是听到这个甜言蜜语，看到她打扮的这么美丽就抵抗不住了，就是她意志不够坚强，意志不够坚强。弟兄姐妹，我们诚实的来说呢，在我们结婚之前呢，我们的爱人呢是最完美的、最好的、最美丽的一定的。但是结婚之后呢就不同的，你就渐渐发现其他人比我的配偶还美丽还英俊我其他人的条件比我的爱人更好这是一定的这不是说你对你的爱人的爱情已经减少，只不过这是现实，因为我们的配偶不是完美的，不是最好的， 所以你会发觉啊，其他人在这方面比我的太太比我的丈夫更好啊，啊，一定的，一定有的。但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不是啊，我的配偶是最好，所以我就一生跟着他，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有圣经作为我们的标准呢，我们就说这是我的底线，我的底线就是无论我遇到什么比我的配偶更好更美好的，我一定啊，这是我的底线呢，我一定一生和我的配偶一起啊，这是利益，这不是感情，这是你的意志，不是你的知识，不是你知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你已经知道了，那是你利益，就是这是我的底线，无论什么情况我也不离开我的配偶啊，这是神，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你的期望，你可不可以现在立这个底线，立即就是说无论我遇到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就是我的配偶病了啊，他也很多困难，很多毛病啊，我也一定不离开他啊，这是最重要最重要。但是愚盲人呢，他就没有这个意志啊，他虽然知道这他不应该跟这个女人了，但是不坚定了，所以就跟随了，所以呢这最后就是败坏。好了，所以愚盲人呢是缺乏这个意志，这个道德的意志。最后一点呢，就是愚盲人是死爱愚盲，死爱愚盲。我们看第一章第二十二节第一章第二十二节。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顽人恨恶即使，要到即使呢？愚昧这个字就是翻译愚蒙了。你们愚蒙人喜爱愚蒙我们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愚蒙人喜爱奇怪？我们不应该喜爱愚蒙了不是的，很多愚蒙人呢，他们认为自己的愚蒙呢，其实呢就是纯正。我是这么可爱我是这么纯真，所以我一路的我一直的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不需要改变了，这是错误的，这不是纯正，这是愚蒙你凡事上去呢不是纯正而是愚蒙，所以呢我们需要改变的。那么怎样改变我们的愚蒙呢第一样，我们就是靠我们的主耶稣舍弃我们的愚蒙，在第九章第六节，在九章第六节这样说：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找光明的道。这是我们要舍弃的。知道不应该是这样，就舍弃。当然呢。虽然想舍弃也不可能，因为没有能力啊。但是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呢，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有主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有主的能力改变我们的生命，有新的生命呢。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可以舍弃这个愚蒙我们不要这样不懂得怎样分辨我与父，不懂凡事的上去，这是舍弃我们。丢弃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呢就要学习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在箴言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这样说了，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于人灵敏使愚人灵敏。什么东西使愚人灵敏呢？就是神的话语，神的箴言。所以我们怎样可以改变我们的愚蒙，变为有智慧的人呢我们需要研读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呢用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心念，改变我们的价值，改变我们的心。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是智慧的话语，我们接受神的话语，认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生命呢，我们就有智慧了，就没有愚盲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第三点怎样改变呢？就是我们增广我们的知识，增广我们的知识。在箴言第十四章十八节，愚盲人的愚昧为产业，通达人的知识为冠冕。通达人呢，就以知识为冠冕的，就是他当然呢，最重要的是神的话语，圣经。但是除了圣经呢，他也追求其他的知识的，其他的真理的。在以前呢，我刚信主之后呢，我就用很多时间呢，我追求神的话语，所以用很多时间呢来研读圣经。后来呢，进入神学院呢，当然就专读的这个神学了，但是其他东西呢就不学习了。但是毕业之后呢，出来牧会，然后我去日本做宣教士了。在牧会时候呢，就遇到很多的情况了，遇到很多不同的人了，他们所遇到的情况啊，他们所说的话啊，都是不是单单从圣经可以了解的。我需要了解社会的情况啊，很多人的情况，特别去了日本做宣教的时候，就是不同的文化了，我也需要研读文化，所以就从那时开始呢，我就读这个人类学啊，特别是文化人类学了。那文化人类学是什么呢？就是凡不是你生来遗传的，就是文化了。所以就包括什么东西也包括了当然这包括政治、经济，也包括宗教，当然包括宗教了，也包括社会的结构包括艺术，包括言语，包括什么东西也包括了。那么所以我什么东西也是需要学习了当我什么东西也学习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明白这世界的情况，也明白这个社会的情况了。因为这样呢，我有这知识呢，就知道怎样和别人来往，而且能够培养有一个分辨力了，可以分辨这是好的，这是坏的如果我没有这些知识呢，我就不可以分辨了。所以我们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圣经，但是除了圣经呢，我们也需要增广我们其他的知识的，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人呢欺骗我们才有智慧的，才有智慧的，不变为愚盲人。好了，这就是愚盲。我现在就讲了这个愚妄人了我开始时候讲到愚妄人呢比愚盲人呢是更坏的更坏的程度为什么呢在中文圣经里面呢在箴言呢，同一个希伯来字一个字呢，就翻译为愚顽，有时也翻译为愚昧我们看到愚昧也可以翻译为愚蒙，所以你读中文圣经也可能呢，有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那么谁是愚妄人呢？谁是愚妄人呢？第一点，他是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在箴言十二章十五节，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他所行的，在自己眼中呢，就是一定对的一定对的。另外在二十八章呢，二十六节这样说：心中积蓄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成就。他心里面呢，就自以为是了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标准的，那么用什么标准呢？就是我自己的标准我自己所有的，我自己想的，我的价值就是最标准的对我来说这是最标准所以我怎样判断呢？就凭我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因为这样就是这样了刚才我说这个愚蒙人呢，他凡事都相信，因为他没有标准了。 与汪人都不同了，他有标准，他的标准从何而来呢？从自己来而来了。所以这自己所立的都是标准啊，你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错的错的，因为不符合我的标准啊。在很多年前呢，不是在这些教会啊，在我这些教会的母会呢啊，当上这个福音堂呢，我在那区牧会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举办一个福音的茶座，福音茶座就邀请在街上跑路的人呢，就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福音茶座了。来了很多年轻人呢，我就见到有一个年轻人，他独自一个人坐在一面，我就上前呢，坐在他旁边，就开始跟他聊天了。跟他聊天呢，他就对我说，他说的话呢是非常非常攻击性的。什么怎样攻击性呢？他一开始呢就对我说，你们基督徒呢是无稽的，无稽的，所以这样迷信呢也相信的。然后呢他就说，你有看过这本书吗？你要看过那本书吗？当然这么多书，我当然什么书，这件书我没有看过了。我就说我没有看过。那你没有看过就想和我谈福音，和我谈宗教，这是著名有名的书，你也没有看过啊，你就是无知的人啊。所以他这样攻击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呢，他的标准是唯一啊，最好的标准。他的标准呢，根据这本书所讲的啊。这就是对了，你们的信仰就不是对的。所以一个愚妄人呢，他自以为是，然后为什么他什么都自以为是呢？就是因为他的骄傲，因为他骄傲。第十七章三节，愚妄人口中骄傲，乳杖折得极甚，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他因为心中骄傲，所以就以自己为绝对的标准啊，自己为是的。因此呢，他就抗拒和藐视管教，抗拒管教，藐视管教。第十五章第五节这样说：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十七章十节这样说：依据责备话渗入聪明人的心，常如折得愚昧人一百下。他藐视管教，听到管教的话，遇到管教的人，他就不喜欢了，不接受了。管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呢，管教的意思就是呢，为我们定了一个范围有一个界限，有一个界限，定了一个范围，一个界限，我们呢需要生活在这个界限之内，不要走出这个界限，这就是管教了。但是愚妄人呢，他不接受这个界限了，为什么？因为他自以为是吗？这个是你为我立的界限，我不接受，我有我的界限。我就是这样，所以我不接受你的界限，所以不接受你的管教了。这个就是愚妄人，所以他遇到圣经所讲的呢，是不是就说如果这些是符合我的标准的，我就接受了。如果这些东西不符合呢，我就不接受了。就像小孩子吃东西，我们知道煎的肉喜欢吃遇到蔬菜不好吃。不去。我们对圣经也是这样拣选的这是符合我的好，非常好，非常好。这些东西不喜欢，所以不接受，虽然是圣经所讲的。这样的人呢就不接受管教了，所以他藐视管教这个是愚妄人了。好了，最后一点呢，就是没有积极。第29章11节， 欲望人怒气全发，智慧人人气含怒。啊，怒气全发，不可以控制的，就爆炸出来了。当然我们知道呢，我们有不同的情绪啊，尤其也发怒啊，任何人也有这样的情绪的。当然我们不应该压抑我们的情绪啊，但是另一方面呢，也不是尽情的爆发的，也不是这样的。圣经讲得好清楚，到最终最后我们还需要控制，我们还需要控制我们的情绪的，需要控制的。当然在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有从天上而来的，从神而来的机缘，从天上而来的能力可以控制啊，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控制。但是最后我们还是需要控制的，控制的啊。但是欲望人就不是了啊，他一发怒了，他一有脾气了，就发出来了，完全发出来了。不但是脾气，而且呢，在他的口，他讲的东西啊，十八章六节到七节，与没人张嘴起争辩，开口叫鞭打，与没人的口争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啊，他的嘴呢就挑起这个争端了啊。我刚才讲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了啊，他一开口就说你是无忌的，一开口就批评攻击你了，所以就挑起这个争端了。我们呢可很多时都遇到这样的人呢，可能在你的职场里面，就是工作场所里面，也可能在你的邻舍里面啊，你遇到这样的人呢哈，他们一开口呢，就跳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争论了。这个人呢，其实呢，就是欲望的。好了，我们知道欲望人呢，当然我们需要呢改变了。如果我们有欲望的特征呢，我们需要改变的。怎样改变呢？和愚蒙人一样，同样的改变。但是我想讲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希望我们拒绝了不是愚妄人。但是很多时呢也遇到这样的人的，对不对啊？遇到这样的人呢，在你工作场所就遇到这样的人了。他们一来了就批评你了，你的工作表现不好，你这样的工作的效果不好，这样不断不断的攻击你了。那么你遇到这样的人，怎样对付，怎样应付他们呢？这是我最后所讲的，怎样应付这样的人。在未讲这个之前呢，我特别对年轻人说啊，你们当然呢希望可以选择一个很好的配偶啊，将来啊你终身的大事啊。那么你怎样选择一个适合的配偶呢？不，当然最基本的就是他们是信主啦，他们是爱主。但是也拣选一个有机会的人，不是拣选一个愚妄人啊。如果拣选一个愚妄人呢，你一生了，你一生就懊悔的。可能我们可能已经有这个经历啊。但是还有希望啊，不要绝望，还有希望。因为任何人也可以改变的，就是你是恶人、战争人、亵玩人也可以改变，主耶稣可以改变你，圣灵可以改变你的啊，一定有希望的。但是当你还没有结婚之前呢，你谨慎的选择你的配偶，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选择一个欲望人呢，那么就可悲了。好了，怎样应付欲望人呢？第一样，不要和他争竞，不要与他争竞。第二十九章九节，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话怒话笑啊，总不能使他起誓的。你如果你硬碰他啊，面对面碰呢，那么呢你就一定不可以解决的，因为你你发怒，你对他发怒，他不会改变，他对你更怒。你用很 问饶的话对他说呢，你以为他就可以改变，他不改变呢，他有人是这样的啊，对你有人是这样攻击的。所以对于外人呢，不要与他争竞，那么怎么办呢？最好是避开他，避开他啊，不要和他争竞，避开他，这样的人呢不要和他上网。所以第二点呢，不要与他作伴。十三章二十节，与饥饿人同行的必得机会，和与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你一定受亏损了，你与他做朋友。当然我们呢有一个使命啊，就是将福音传给任何人啊，与外人也需要传福音的。但是当我们传福音呢，不是说你就和他亲密的交往啊，不是这样啊。你和他做普通的朋友，但是不要做亲密的朋友。如果是亲密的朋友呢，就带你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很多很多问题啊，所以不要与他作伴。这一点呢，不委托责任给他。二十六章六节，这愚昧人守忌信的，是肯断自己的脚，忌受损害。你断了你的脚了，你什么地方也不可以去了。你靠一个愚昧人做一个很简单的事，就是请他带你忌信呢，也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不要委托责任给他。如果你在工作场所，你是上司，你是 boss， 你有一个愚妄人是你的下属了，那么你不可以信靠他的，不可以信靠他的啊，因为呢他就做坏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应该有机会的生活在这个世上，有机会的应付这些愚妄人。可能今天我们看了箴言呢，都觉得啊，愚妄，我有些事情也是愚妄，愚妄有些事情也是愚妄。我们现在有希望的，就是主耶稣来到，是拯救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机会，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是接受主耶稣里面的机会了，我们就变成机会人了。所以舍弃我们的愚妄欲望，接受主耶稣基督，跟随主耶稣基督，从神的话语来学习了，我们就变成一个有机会的人了。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机会人。好，我们接下来祷告。